所以呢，在藏传他们菩提心的传承，有所谓的文殊啊，文殊的甚深空义所发起的菩提心，跟所谓密勒传承所发起的菩提心。可是目前藏传学者所依的都是密勒传承的菩提心，乃至于宗喀巴大师他自己写的《菩萨戒论》，依的就是瑜伽菩萨戒。这个是格鲁巴的传承，乃至于红白黄花四个藏传的主要教派，他们讲菩提心的时候，他必须要采用的什么宗义。为什么讲菩提心？讲菩萨道的根本所依，必须要用唯识或者瑜伽行派的宗义呢？为什么？为什么只有空义这个法却没办法说明呢？因为如果你强调100%的只能讲真实地，对不对？其他不能说嘛，因为其他你说了就是假嘛，说这个假还是虚假的嘛，是没有任何有自信可以说的嘛。那这样的话，你说一句话都是多理啊，都是多理。可是问题，这些现象对我们今天因地的凡夫来讲，哪一个不是真实？你告诉我。可是问题是，当没有考古学家去怀疑我们今天根深蒂固的事实，就像我刚一开始讲的圣经故事一样，如果现在只有这个版本而没有人去怀疑，我们是不是都信以为真？信以为真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老实讲一句话，因为你还是乖乖的信你的耶稣基督嘛，对不对？你就想说我有天堂要去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要一直不断的把这个福音传播给别人，拉别人来信上帝就好了嘛，对不对？大家就修什么？修类似像我们他们的是十戒啦，齁，他们十戒就相当于我们的五戒十善，我们只要这样修就好了，这样什么事做都不必要，对不对？可是问题不然呢？你看他们这些修五戒十善的，只想把五戒十善或者十戒当作升天堂的钥匙跟所谓的 passport 跟资料，可是平常他却常常看到他们同时间会依着上帝之名，依着心外的那个具有人格性的假法，然后呢说我人为他行道，所以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这种做法只会招来报复而已啊，因为你只是洗你个人的知见嘛，对不对？你认为这样子做，可是我不喜欢你这样对我啊。所以当你自己认为这样子做是你对别人的恩典，可是人家不买账的时候，人家会报复你的呀。这个时候我没有力量对付你，那就算了，我当我有力量对付你的时候，我就把你干掉，我就把你干掉。所以当我们所依赖的是一个心外的假法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可是佛法在这个地方不然，他说这一切我们认为实有的外在境界，乃至于这个我们认为是我的这个真实的我自信的存在，都是什么？都是唯识无意的存在。也就是说离开个人的意志，所谓意志者就是心，心所的决定，除了你自己的心，心所的意志的行使，而这个行使你根本不晓得后果，这种不晓得后果的三业造作，舌之缘起叫做无明缘行。无明缘行是过去的因，过去因的无明缘行造作了。为什么无明？因为你不晓得结果是什么，你只凭着个人的意志，我认为对，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就干了，对不对？我就干了。好，干了之后呢，就会引申什么？是名色六入触跟受。不但你自己有这几个东西，你所造作的他方是不是也有他的事？是不是有他的名色？是不是也有他的六入？是不是都有他的触？最重要是他的受，有没有？如果今天我以为我的这样的造作无明缘行是对你好的哦，我做这样子很快乐哦，我很努力的对你尽心尽力的哦，可是你不以为然哦，你的受是我逼迫你哦，对不对？是我压榨你哦，所以呢你今天又存了一个恨意，等到有一天你羽翼已丰，你今天要报复我。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他一直不断地堆积什么？堆积爱取有，爱其实包括非爱在内。当我有了受以后，我就会觉得我这样对待你，你看我赚钱哦，都只是为你买好的哦，给你吃好的哟，给你住好的哟，然后呢那个被你这样对待的人，他说你以为我是金丝鸟啊？我的高贵 不是因为你的笼子是黄金打造的我变成高贵，我的高贵每一个人都认为我的种姓是高贵的，对不对？因为我高贵，所以你想把我用一个很宝贝的外套或者是一个笼子把我关起来。我不喜欢被你关起来，我不喜欢我的三叶被你指使，指使这个指使那个，我不喜欢你啊，我不喜欢你啊。所以今天治他的分别，治他的受，治他的爱非爱都不一样，个人所取的不一样。今天你不过就是几两银两给你的儿子女儿，对不对？那于是呢，你就说儿子女儿你归我管啊，你的所有一切花用请记账来报账，对不对？好，今天呢买一个漫画，你为什么买了漫画呢？买个电动，你为什么买这个电动呢？你什么都过问，他会爽吗？于是你有你的爱取，你有你的爱取，你取的是这个部分。你说你只要去看电动就会看情色暴力，所以你的这个意志呢会被带坏，那意志被带坏了，你就可能变得坏孩子，对不对？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可是孩子的不然，我如果不这样子跟上时代的话，我会落伍啊。你要我在班上变成是一个呆呆笨笨的 好学生吗？所谓好学生吗？我不干这种事情的。现在哪个孩子干这种事情？不做这种事情的，哪个孩子不染吧？哪个孩子不穿破了裤子？哪个孩子不穿那个鞋子是这么宽的，完全不合脚？哪个孩子他穿的裤子不是露肚脐的，稍微弯一下腰背后就露屁股勾勾了？男孩子不这样穿呢，不这样穿就是笨孩子的呀。可是在我们眼里，我们都不喜欢呢、啊，我们不喜欢呢、啊。我们口口声声说人最宝贵的是大脑里面的智慧，可是我们真的是这样相信吗？我们还是蛮着相的，不是吗？对不对？他的样子不像好孩子，我们都不同意啊，我们都不同意的、啊。所以我们有我们的爱取啊，我们的爱取就会形成一个有的状态，有就是 to be or not to be。对不对？可以是这样子，也可以不是这样。那个时候呢，你就种了有知的种子在脑袋瓜里面。这种子只要一发生了，对不对？你就会生。生什么？我们今天的用胎生学来看的话，只是生出这个肉体。其实十二支缘起讲的还不是这个肉体的生啊，还包括什么？还包括你的脾气会发出来，对不对？你不但脾气会发出来，你乃至于手边会抓到一个棒球棒，或者如果你有棒球棒，假定像我学过剑道的，以前啊，我是把我那个 Moken 那个日本的武士刀，木头做的就是了，不是真的武士刀。我把我的 Moken， 因为那个 Moken 是有家传的，有我爸爸传给我的，那是嫡传的家法之刀。我爸爸以前打我是用那个打的，我妈妈用什么打？我妈是裁缝，所以用那个弯球。还有那个衣架，什么衣架？这个衣架，然后还有横杠。我小时候啊，因为我是长子，我知道他们望子成龙了，所以只要我做一点错事啊，我老爸看到了就有 Moken 给我滚，滚。我妈妈看到了就用弯球，要不然就是用衣架。我被这样打大，打几岁？打到十一岁，打到十一岁。可是等我弟弟、我妹妹出来的时候，我弟弟妹妹小我六岁以上。他们就很慈悲了，他们就非常慈悲了。所有的教养，四个孩子当中就教养我这么一个人，你知道吗？我当时十二岁的我，心里面是积着十二年的恨，而这个恨，我不敢恨我妈妈，我至少恨像我爸爸，你知道吗？我那个有知种子多强哎，多强哎！我跟我爸爸杠起来那种发脾气啊，骂到他会全身发抖，高血压会爆炸的。他高血压爆炸，我也高血压会爆炸的。我马是刚跟他杠到皮皮刷的呢，扭头就走了。可是问题，看看自己身上什么都没有带，回去认错吧，反正只是挨顿棍子就好了嘛，对不对？挨顿棍子总比流浪街头好啊。这样每个人都有他的爱去有，然后成立这个有知种子在脑袋瓜里面。只要有知的种子轻音重的深呐、啊。那缘就容易成就啊，缘一成就啊，你不管什么都会生啊，你的心心所生，什么行为都会照做啊。一照做，就发觉，哎呀，老死就是变化相，他有时候变好，有时候变坏，有时候一吵架，两个更认识彼此，对不对？ 但是多半不是这样子啊，越吵架情越薄啊，薄到什么程度？薄到彼此不来往，那时候就死了，对不对？老了，疲劳了，懒得吵了，对不对？哎，我心里面再也不痛了，我那个不痛的痛是完全绝望的痛啊，因为已经能感了，已经对什么事情都能感了。那种能感以后，我对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孤独的啊，都是疏离的啊，都是疏离的啊。这个现象你怎么解释呢？你说哎呀，自性空嘛，什么东西是假名有嘛，这个概念的存在。问题是性空为名的学说是这样解释吗？不尽然吧。可是问题，十二支缘起所创起来四心分别的这一个生住异灭的现象，不是单单只用自性空可以解释的。为什么会缘起，乃至一念无明生三性，那个一念是怎么成就的？那个发动一念无明的那个一念是什么东西？你纵使用大乘起信论来问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要问那个一念后面的道理跟方那个缘起不重要，对不对？只要那个初因成就，那个原理是什么，我搞得清楚，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讲，如果你用世间心来思考，如果你逃不开三世因果，如果你逃不开数量的分别，如果你逃不开空间的差别，如果你逃不开这个背后被一个自己所不知道的言说意识所驱动，你不晓得我们今天所有这个无明原形是异于什么？异于名言习气啊。名言习气有很多种类的啊，有一部分的种类是出自于自己的动机啊，自己很冲动的想法啊，自己给自己的暗示啊，还有另外一部分是来自于外面印在我脑海当中的印象啊，记忆啊，对不对？以及我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啊，所以我脑袋瓜里面有一堆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有一堆我这个现象的感受的回忆，我积了一堆的受想形式，就遇什么？就遇境界的色，对不对？只要两个一相应，我就发作了，我就立刻发作了，而且这个发作是随时随地每个刹那都在发作的。这个虽然都是无明原形虚妄的存在，虚妄的存在，但是它可是会透过分别假法，对不对？透过集聚因缘，其实我今天对你很生气，我犯不着气到拿刀拿枪毙了你，不会。可是刚好身边有刀怎么办？你气到完全根本没有办法分辨这个因缘的时候怎么办？你为什么可以？万一你碰到这个因缘呢？有多少人吃安眠药吃到最后已经迷疑状态的时候，乃至阮玲玉啊，非常有名的民国当时抗战时间很有名的这个戏子，他在死之前啊讲了几个字，我想活，电影演的啦，我不认识他，我没见过他，我也不知道。有多少自杀的人当自杀已经快要成就的那个时候，突然一念清醒的意识，因为回光返照嘛，好，大家都知道齁，快死的时候有一念，其实那一念是白光现前，我们用中阴救度的理论来看到，就是那阵白光，它会让你刹那的会有一个对什么事情都很明了的时候。可是问题是，如果那个时候你的四大已经败坏到不能做你的所依了，它已经没有办法有心肺功能长养你这个色身的存在的机能的话，你根本想回来都回不来，你只能一路怎么样放下吧，你只能舍下这个已经没有办法用的色身啊，你只能去啊，去哪里就随着你的业瘾嘛，对不对？业瘾到哪里去你就去哪里了嘛，是这样子真实存在的啊。所以呢，虚妄的存在是不用讨论的，但是借着分别有，对不对？因为你只要有自以为是的言说种子存在那个地方，你又逃不开世间就三世因果，你又逃不开数量的分别，你又逃不开空间的意识，再加上你的我执、法执全部都在，那你前面的三种或五种事都也在，你一直深刻的觉得我可以做主，对不对？我做主，我手可以拿，于是身边拿了什么东西就 K 下去，就 K 下去，做了以后，你才会在事后诸葛说，我这样做是不对的。问题来得及吗？ 如果我老是在事后诸葛，我来得及吗？来不及。如果我们知道结果是那个样子，每一个人都不喜欢那个结果了，我们相信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知道结果带来的必然的苦是那个样子的话，谁会愿意这样做呢？问题就是多半的人不知道嘛。还有一堆的人造了善因，他得到善果，他以为那个善果是乐的，可是那个乐还在三界里面，短暂的乐，乐尽了以后，苦还是要来的呀，你还是要面临三界轮回不断的抉择的呀。所以光只有甚深空义的见解是不够的，不够的。你要行菩萨道，你必须要学习菩提心。菩提心就要以大悲心为基础。为什么你会大悲？你只会看到众生这么笨，明明都无所有，你们怎么都不知道呢？还在那边拼命照做，对不对？于是就跟人讲，哎呀，反正毕竟都是空性嘛，有一天你们会了解空性，了解空性之后你们就不会再轮回了，所以我就坐在偏真涅槃里面。如果你的心意识当中只有真谛而住的话，那么这一种通教是通藏教的，就通二乘人的，这天台的说法。这一种缘起性空的知见是停留在跟二乘人没有两样，唯真谛是住，没有假谛，更没有中谛。天台大师的说法没有，他不了解。我们虽然知道实相是如此，但是必须要跟众生玩这个游戏呀。我们不能够只是见第一谛而无所作，我们必须还是要随缘施设什么？施设世间戏坛、对峙戏坛，还有各个为人戏坛。这个可是造作中观的龙树菩萨说的呀。龙树菩萨也写了《菩提心论》了。他菩提心论里面的立论基础不是用中观啊，而是用唯识的中见啊。这件事很了不起的。今天我要去建构这个世间的美满，乃至于说好印顺导师所谓的人间净土，我要借由人间的因缘创造一个人间净土，让大家安乐。那么问题，你逃得了四心分别吗？你能够让同一个时间让全体娑婆世界欲界的众生同一个时间心念转成善的吗？纵使你能够让一小撮人变成善的，还有另外一大部分人会变成怎么样？还是保留在恶的状态。他会发觉你们这些西方人剥夺了我们的利益，对不对？还来用殖民主义侵害于我，所以我要反抗。所以如果有人是作者，乃至于有人是施予者，有人是被施予者，有人是被迫害者的妄想还在，只要这个因缘对立的情况还在，就会让这个负面的势力一直不断的怎么样成长扩大，等到缘具足了，它还是会反扑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就紧接着在那个讲圣经故事的考古后面，我又看了 Discovery 的另外一个故事。他说就在911事件的前七年，一样阿拉伯恐怖分子劫持了法航的飞机，要去撞什么？要去撞法国的铁塔，法国巴黎的那个铁塔。好在中间反恐部队啊反制成功，在死了很多人的情况底下呢，安抵这个地面上。可是当时劫持法航飞机的那几个都是年轻小伙子，可是911这次事件劫持飞机的人都是什么？就是训练有素的人啊。更可笑的是，训练这批游击队的钱从哪来？从西方赚过去给他们用的，是借由西方的贸易，在阿拉伯国家创造了外汇存底，让某一个野心分子或者是宗教家他变成非常的富有，于是呢他把这些钱转而资助地下的恐怖分子，训练这批人来作为反击的武器啊。这个势力是永远存在的，只要有所谓自认为是善的那一批势力的存在，就有跟他相对抗的势力的同时存在。试问你有没有办法提出任何一套政治理念或者世间制止的办法，能够告诉我同一个时间全部的人心全部变成善的？这个在哲学跟科学思考方法里面叫做典范转移，不能做一半的转移，必须做全部一时一地的转移，全部变成纯善， 才有这种柏拉图的可能性。否则柏拉图永远都是哲学所建构的理想，那是 impossible dream， 懂吗？所以人间净土为什么我们这一类的人不赞同，那是说如果你要透过有为的手段去创造那样的净土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可是虽然这个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可是呢，只要每一个人他在被加诸一手果报的报复，被他的过去生的行为反作用加诸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能够建立起一个朝向净土而不怨不悔，不再起报复之心，因为他深刻的看到缘起，就能够毕竟成就所谓净土的涅槃之性。各位同意吗？所以我们唯一知道要创造的净土绝对不是人间，绝对是离开五蕴世间这些杂然所设的现象。这个现象有道理有方法，你必须要令其实有，这个实有性只有借着这一套同样建构杂染世间的这一套道理跟方法，对不对？每一个人真的信，然后呢照着做，随时随地用止观的力量训练到自己怎么样深刻的见到缘起，对不对？深刻的能够有力量调伏自己的习气不照做，然后呢要发起清净所缘的本愿，对不对？随着涅槃自信有加诸在我身上的恶行，我还是怎么样？还是受了，而且没有受者的相，因为只有没有受者的相，我才不会受苦，我才不会有报复的心。但了前缘，不造新殃，只有这一套的修养，跟三业清净所缘的依止，才有必然成就净土的可能性，不是吗？而这个净土不在远处，就在哪里？就在他一世一世来这个世间舍报的同时，因为那个报两种，第一个他自然死亡，福报尽了嘛；第二个他被外力施加，我只要深刻的用我止观的力量知道因果如是，对不对？我不要起任何心殃的业因的心，于是我就不会再造此世业因的一手果报。只有唯有如此，才有办法证入甚深第一义的涅槃之性。各位同意吗？而这个时候，此心所相应的，就是真实的净土。那个净土是实有的，不是唯心想象，也不是唯名假的存在，虚假的存在，不是。它不是一个概念，净土不是一个离了世间的概念。是离了这个五蕴的杂染之间实有的一个净土。只有这个人间啊，是有杂染，也可以修清净半横，有染净分别同住的这个世间相。只有这个世间是这样的，这个世间能不能够纯粹的清净而没有杂染呢？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如果我随顺这个世间的法则，我只有办法偶尔造善，多半的时候造恶，逃不开轮回的命运，对不对？我今天忍你一次两次可以，我忍了三次吗？今天我只是切断，西方人认为说我被阿拉伯恐怖分子逼迫，是你们是恐怖分子，可是问题在阿拉伯国家，他们的眼中谁才是恐怖分子？在他们国家殖民卖可口可乐的那些西方人才是恐怖分子，对不对？你卖给我们一些糖水，是根本没有营养，没有办法利益我们的下一代，却让我们传统的民生经济乃至于文化全部溃堤，全部崩盘，让我们的孩子再也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就只要哪一个洋公司有钱赚他就去那里了。所以阿拉伯的文化已经被这些西方殖民的势力已经让它荡然无存了。那你说这不是我执吗？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我不能我执，而只有这些人可以我执，对不对？所以呢有一些人不服气，他就要怎么样抗议嘛。抗议的手段有怎么样？有浅的有深的嘛，有和平的有激烈的嘛。你永远不能够保证这个东西的同一性，没办法保证。 我散讲这一个小时多了一个半小时，想这么多是想利用更现象学的方式，更浅的叙述跟描述的方式，让各位能够了解我们上两个礼拜所要谈的这个所谓生，生者受者是，彼能受是，彼所受是，乃至于所谓的事事、术事、处事，还有言说事，这个安利这个名言的必要性，懂吗？所以我重新再定义一遍，什么叫做言说事呢？言说事就是我的概念，我有大脑嘛，人有大脑嘛，所谓大脑那个东西嘛，我有大脑嘛，所以我会思维嘛，我会自以为是嘛，我会创造很多的概念嘛，对不对？而这个概念又不是抽象的存在，并不只是单纯一种感觉而已啊。越有受过教育训练的人，他的言说是越发达，懂吗？对不对？于是呢，当我的概念里面有枪，我不但有枪，我还有乌兹冲锋枪的概念。只要我这个概念越复杂越丰富，那么我们说这种人叫做知识分子。我跟你讲，知识分子犯罪是很恐怖的啊，对不对？比莽撞年轻的人他造恶啊是加倍啊，加好几倍的啊，懂吗？所以911之前那个法航的劫机事件，那是根本没有预备的。他一时听今天的报道，是那几个阿拉伯的小朋友，他搭飞机要回到这个好像不晓得哪一个地方哈、啊。然后呢，他在耳机里面呢听到美国广播电台当中呢所播到的一些说法，那个说法呢令他非常的不高兴。问题是什么？他之前已经有恨意了，当时又不高兴，可他手上没有半点武器，没有半点武器，随手拿起一些可以恐吓人的东西，对不对？就挟制空姐，就后来因为他毕竟没有可以置人于死的武器呢，最后被人家看穿了手脚，反而被制服掉了，所以那次没有造成大难。否则当时他们的目的地就是要撞铁塔的，是这样的吗？所以你知道吗？言说这是这么可怕的呀。所以呢，经过七年的卧薪尝胆，他们呢、啊，他们还开研究所，对不对？怎么样用恐怖手段才可以达成？他们发展他们的言说事，他们还去分别我要攻击什么地方才会对西方人一个深刻的打击，对不对？于是他选中哪里？选中了世贸大楼，最高的两栋大楼联动的。而且要两栋一起摧毁才可以，你知道吗？那个计划是周密的啊，是周密的啊。你看里面包含了什么？言说事，是不是有充分的言说动机、概念、知识、计划，很丰富的内容，有没有？一定要这个嘛。还有呢，他要知道决定我选择什么处所攻击是最有效的，对不对？那也要真是有那个东西啊。如果西方国家没有那个东西可以攻击的话，他也不晓得怎么样，顶多就劫这辆飞机而已，飞机顶多西方人就决定死了两百多个人，对不对？如果我决定死了飞机上两百多个人，还不至于造成更大的灾难，所以我乃至于可以派突击队全部屠杀也没有关系，知道吗？所以呢，这是处，还有术士数量的问题。于是呢，你看我们现在世间智者怎么衡量一件事情的严重性，看会死多少人嘛，对不对？预估他这样的话会死多少人，这样的话会死多少人，对不对？还要去判断那架飞机现在还有多少油料，是不是有很多的数量的分别是？还要判断时间，我们现在有多少时间可以反击，多少时间可以调动部队，多少时间可以让他们怎么样驯服于你，对不对？是不是要有时间的观念？像当初我很喜欢的一部这个连续剧啊，这个影集呢，后来也拍成了两个电影，叫做《Mission Impossible》。他有最记得的是他们一条那个引信点了火，然后那个噔噔噔噔噔的音乐，对不对？一直烧那个引信。他们在行任务之前一定要对表的，每一个任务都要准确的依照那个时间去执行。大家在不同的地方要有同样依止的时间，对不对？同时行动才能够奏效的，必须要约定这个东西。这个是最起码的条件，不是说除了这个东西之外没有了。对不对？还要有他所处对的那个六尘，还要有能够分别判断的六根，大家必须要健全才可以，对不对？如果任务当中有个瞎子， 那个瞎子根本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那就完蛋了，对不对？还要有共同的判断能力，这个判断能力就是生，生者受者是，我称它为判断能力。判断能力包括什么？包括自他的分别，对不对？能够分别这个是我，这是别人，对不对？还要有记忆的能力啊，还要有五识前五根带来的五识分别的正确的判断，是不是要这样子？所以所有这些东西都要成立，一个计划一个行动才有办法成立。而透过不知道后果，乃至于呢不晓得后果是自己承担不起的这种恶、这种痛、这种苦，因为你无明原型，就开始带动怎么样？带动我的是名色六入触受，也引发了别人什么是名色六入触受，依着彼此的个人的爱取，就生出彼此的有知种子，存在阿赖耶识当中。预言了以后呢，就会在这一期生灭现象当中升起了个人的生、老死，这些我们这一期生灭生命现象的存在，是十二支缘起告诉我们的世间实相是这样。这个世间的实相是杂染所摄，是虚妄分别所引生的。我又再次啊，这是第三次哈，这段文我为什么要三个层次哈？从上上礼拜比较难啊，依着文讲比较深的道理，上一次又再放浅一层次，不晓得有没有放浅了哈。那这个礼拜呢，又完全用比较用故事描述现象的方法，让各位了解为什么唯识家要安立这几个事，而这几个事通通归于什么？上礼拜所说的一四倒数第二行啊，九十一页倒数第二行，一四分位。分位就是从各个的面向，我们去剖析，我们去看看所有一切世间所发起的种种现象，它在我们假设有个阿赖耶识成立的前提底下，我们透过这一个事情会成立的种种面向，这叫分位假立，有没有？那个假不是虚假，那个假是假借，借许多的分别缘起自性的法，由是现是诸影像故，影像是什么？影像是虚妄。为什么是虚妄？因为本来，比如说我今天呢手上拿了这一支笔啊，本来是没有什么伤害的，本来这支笔的分别起的这个法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写字的，对不对？可是碰巧，请各位看，我这支笔笔头是不是很尖？是不是很尖？我还不是把笔芯全部收进去哦，我要把笔芯露一小段出来，然后呢，这样拿，我不直直的插，我斜插，我只要看到旁边那个小朋友，假定我是小学生，是吧？我跟他吵架，你别吵，你别吵，你别吵，你再吵，插。他说变了一把刀，而且刀就算了。刀子的抹得干干净净的，这还有铅呢、啊，那个笔芯是铅做的、啊，铅是带毒的啊，尤其插进去，假定折断的话，断它又不在血管当中停住，它如果插到的是静脉，静脉是回流心脏，懂我意思吗？回到心脏，心脏只要卡住瓣膜，瓣膜只有停住动，纵使这么一插，也有几率会令人致死的，同不同意？那这种可能性存在吗？存在，这个就叫做影像。其实所有这些造作都不必起的嘛，因为你的气氛只是一时的嘛。就像上礼拜我请这位师姐引磬一样嘛，引磬的那个和性是一时的，对不对？它不会持续的，实际上它不会持续的。可是我上礼拜把录音带拿回去听了、它就是咚咚咚，因为各位有没有看那个录影机？如果他去拍电影啊，不拍电视，然后他在电影上面播出以后，那个电影我们看出来是没有隔线的。可是电影片所现出来里面那个人在看的那个电视就会有一条一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电影的软片呢、是一格一格记录的。而一格只能够捕捉当时那一格所相应的光线的状态，而我们如果对电视的原理了解的话，电视是有很多条线，怎么样？ 相似相续，一直不断的变动而视线影像，同不同意？所以它实际上只有一个一个停止的画面，并没有真实从这一个画面到那个画面的动作，会有那个动作，实际上是经过我们记录两次之后，中间的过程是我们虚妄推论出来的。所以空师傅就经常要讲，这是影片放影的原理。我们今天取镜，也真的是取来外镜，外镜纵使是连续时有的，纵使是这样子哈，可是我们今天是少分少分片段的记载下来。我们记载下来的是一些片段的概念，从这个概念到那个概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对因果自己的诠释，各位同不同意？有少数人对这个现象的诠释是这一类，有另外一些人对这个现象的诠释是那一类，所以才会造成个人行为造作的个别差异嘛，同意吗？而这些差异就是存在这些分位假立，而分位假立实际上只是影像心而已，影像心是虚妄的，是不真实的，真实的事情已经在那个时候已经发生过，而且已经不再来了，同意吗？引信已经在撞了那个时候，那个和合的条件只有在那一刹那，如果要存在的话，只有那一个刹那存在，那个刹那是不到现在来的，庆没有继续再教啊，可是因为那个庆让我很心痛，因为那个庆是我的水晶波，有人敢敲，你给我死可比较快，对不对？你敢敲我的波，我已经不太爽了，乃至于呢他又没有见到实相，还有一声一声的声音听到，嗯，你还敲你还敲你还敲，俩拱起来就把维诺师姐杀死。老实讲，我们今天会造作三业，有人冲动，有人还耐得住性子哦。我们能够接受几次不欢喜的打击，各个的忍耐度不同，各个忍耐度不同。可是当初发生过的那个事情，如果不再持续的话，为什么有人就含恨一定要造业才可以呢？一定要说我像武侠小说一样，我一定要上山求医，学了世界第一的武功，然后要为父为母报仇，你报仇之后，他的儿子最好你也通通杀了，对不对？你最好把他的徒弟也杀了，你最好斩草除根，你只要遗漏一个人，甚至以前武侠小说还笨笨的把仇人的儿子拿回家养，养了以后还把我的武功传给他，他以后就干回来了，是不是有这么无名于世的人？你就料定了这个事情只有我知道，而且所有知道这个人，而且能够做主的人已经被我什么通通消灭了。你不晓得有人躲在那个心斗卡讨跨界的物件。好，纵使当时那个事件所有关系人都不在了，可是大家都会怀疑啊，曾经天下第一庄为什么一夜之间被人家学习了？于是江湖就有很多的传言，传言出来以后，就有一些自以为正义之士怎么样打抱不平。嘿，他的儿子可能死光了，他的徒弟可能也都不留了，可是就有一些无聊的打抱不平的分子，他说我要除魔，对不对？我要恢复天下第一庄的美名。无聊人来管事啊，无聊人管事你也挡不了，对不对？你也挡不了。这些种种都叫做无名原型的什么差别分位假立，这些差别的分位假立都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控制得了的。纵使真实上帝存在，你看看旧约新约故事当中有多少的例外，多少的意外，多少的擦枪走火，最后用什么？用上帝生气的，对不对？乃至于上帝会生气到什么淹大水，对不对？降大火，用这种方式跟人一样的会报复人类的啊。于是我们人就很怕了，原来这个神是有报复性格的啊，所以我要怎么样宠着他，哄着他，不能让他不高兴啊。那谁才能够作为我这个桥梁呢？灵媒啊，是一个心外之法，我不能做主的，所以我是无力的啊。这个是不同宗教对这个神学基础，对我们今天要怎么做才可以不要遭苦，倒不是历史的事实本身而已，那个是历史，对不对？佛当时2600年前还在的时候，他就已经面临很多婆罗门的历史，所以你看佛经当中佛也说那些婆罗门传下来的神话，他是不是也说 他说下来以后，他老人家对这些故事的解释跟运用，他拿它来教化弟子，要深信无我的缘起，由无我的缘起证入甚深第一谛的空，很了不起的见地啊，真的很了不起的见地啊。我见到真实的空性，是真实不再受苦的涅槃自性，是灭谛，这是真实的，对不对？这个真实的，我纵使不离这个人间，我也一样一收果报没有灭，我的色身一样会被人家用石头扎，脚趾都会流出血。我不是说我是如来哈，但是他当初就是被人家伤害过嘛，对不对？我能人到了临终的时候，因为我吃了坏的东西，上吐下泻，吐到胃肠都翻出来了，吐难道吐血会拉血，刚好身体很虚弱，我也可能发生，可是心里面毕竟都是如住涅槃当中的极灭乐。你能体会吗？你能体会一个圣者他已经不再被受想系缚的那种涅槃的感受吗？那个孩子只是有余涅槃哦。我们够用功的话，这种东西在佛的时代是很多人都会证得的呀，很多人都会证得的呀。我们今天只是什么搞那些心外的事太多了，不肯恳切的在这个地方修止修观，意识念处真实看了身受心法这四样东西，没有什么东西绑得住我们的，没有。不只是确认确信，你的止观还要挡得住我习气的牵引的力量，不要我走向十二有之这条路。能够确实做到一切三业造作都是涅槃自性之显发，我没有我所，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我都是恒顺众生，我怎么会造业呢？对不对？我们所谓有共相跟不共相，不共相是我们这个色身是不共的，是我跟这位师兄跟每一个学长们我们不共的报业，但是呢我们这个气世间是我们大家的共业，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的共相，这个共相不可灭，共业不可消，别业个人造个人受。你不觉得这种因果的道理跟事实比较吻合吗？如果别人造我会受，我造了别人会得利，那这算什么天良呢？乃至于说这一无所有，可是我会受苦，这个为什么呢？所以要合理的让众生理解，而且这个理解是在因地上理解这个事情，而愿意起修，而且要相信修行是有用的，修行是真的能够离苦得乐的，得什么乐？得到涅槃的大乐，而不只是安住在三界内的禅定乐而已，要真是这样相信。而所有这些东西罪魁祸首就是我们九十一页最后一行所说的，以上诸事，此上诸事皆用所之一，就是前面那章所说的叫做名言熏习的种子为因而生的。在为因而生的中间，那个因跟而的中间呢，写上两个字待缘，这样才圆满啊。王阳居士只是从强调因的一部分，这从生生者受者是一直到言说是这几个，都是依据前面所知一那一章当中所提到的一个，我们本文当中是在78页啊，那里所提到的名言熏习种子为因，但是要怎么样带缘而生的，带多少缘？四种缘，清音缘，这个是清音缘，对不对？名言熏习种子清音，它种下阿赖耶识的清音，然后还要等什么所缘缘、增上缘，还要等无间相续造作，这个时候法才会生啊，法才会依据十二有之的原理生出来。而虽然说生其实是无生啊，对不对？因为你那个气，你那个喜忧苦乐一切的感受都是虚妄啊，都是虚妄。你要报仇的对象已经不存在，对不对？你要阻挡的那个前因已经发生过了，你没有办法弥补的，你懂吗？你只能泄恨而已啊，问你泄恨有什么用？泄恨只会让你造业而已啊，泄恨不能让你不满意的那个现在的结果，当初的因不发生，不是吗？ 可是我们现在多少人受苦，是被自己的悔恨交加绑在这个地方出不来的。他要修正的那个东西已经在过去，没有一样东西在现在，可是现在他极可能造业的机会却是看不见，看不见，要把握这一念清净所缘的第一地心，他看不到，他看不到，把握不住啊！叫你修止观又修不住，老是不是缘未来就是缘过去，未来希求，过去染着，现在又不见，现在又不见。如果我们一点心的力量都不建设的话，怎么可能出了这种业果相续的轮回呢？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可是我要把你道理讲明白，你才愿意起修嘛，对不对？否则大家多于长见跟断见，断见根本不用修嘛，对不对？死死的，对不对？死死就算了嘛。长见，我被你杀了，粽子把我头剁下来，不过碗大的一个疤，你看这个是多少汉子所说的话。20年后，我立刻受胎，20年后就是一条好汉。如果你用长见这种想，谁怕？谁怕呢？谁怕？造恶会受恶报呢，对不对？他如果相信我人永远是人，对不对？其他都唯我之刍狗，那么这天底下大家都比恶的呀，对不对？谁愿意修善呢？谁愿意生出一个出三界的心呢？如果劝修的可能性的道理跟方法都不能成立，只是纯粹讲一切法空，一切都是抽象的存在，不存在，不实有性。如果你只是相信这个，这个固然是实相，但是你无法劝修，无法劝一个人发起利他的菩提心，所以一定要加上一些其他的善巧，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而这个关键远在释迦牟尼佛当时的三藏十二部经当中，他就提到了，他就提到了，后来被论点不同的传承才去提到。那么为什么龙树菩萨在当时造中观呢？是因为要对治什么？对治部派分立，强调一切有，为了要对治这个问题，所以他才提出中观这么深刻的甚深空见去破斥这个有。这是解释密经讲的叛教，这是真实有历史可以考据的。而唯识的宗义是到了中观的后期才发展出来的呀，而比龙树菩萨更早的一个宗义是马明菩萨的大乘起心论，讲一心开二门，这样子衍生出宇宙万法杂染世间的。所以原来一切法是如来心之所现的真如法界，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大家不认识这个实相，不认识这个实相，凭着个人的言说熏习种子带动无明缘行，于是就有自他分别事，之后你就引申后面的名色等，一直到生老死，产生流转六道的阿赖耶识，所谓的异受果报，不是吗？所以十二支缘起它不只是讲一期生死的胎生现象，是指我们起心动念乃至于创造这些现象，个人一套一套的说法，这一套的说法我又不承认这是我的主观，又认定它是绝对的客观，一以此为一而创造什么？创造三业的借口，而不晓得三业只要真实积聚因缘去造作了，只要产生自他作者受者的分别相，那么大家三业的造作的千差万别分位假立，一切影像的差别就可能发生，对吧？所有这些东西我一次跟你讲，都是明眼熏习种子为因，等待十二支因缘的一法带动一法，这样子的原则而带缘升起。我今天说的有没有再更浅白一点呢？我告诉各位，把这一段文搞通了，你们就要正出国的呀。不是我这么操补呀，不是我说的好，而是说阿含经是这样讲的嘛，你知道吗？当初舍利弗听到马僧比丘讲，对不对？一切法因缘生因缘灭，那释居地一听完，他马上正法眼镜啊，那他回去赶快跟目犍连讲，目犍连就来，那他在佛陀座下立刻檐下大悟，7天就修正四果。舍利弗 又隔了一个礼拜，他十四天比他多了一个礼拜，才证到四果，是这样了、啊。乃至于有在佛座前听到这个同样的四句话，讲十二字缘起的四句偈，听完了以后，言下开出果，走到门口就已经证四果了，是这么快的呀、啊？妙老更讲过一句话，你看佛的十大弟子当中，我们也不特地讲谁啊，讲了他的名字。就好像有点侮辱那个尊者。他说：“不是佛的每个弟子都很聪明的啊。”他说：“在我看，我们现在这群弟子人呐、啊，这些学员当中呢、啊，有些人也是很聪明的啊。”啊，我不晓得当时他的老人家讲这个话有没有包括我在内就是了，可是肯定包括你们在内嘛，对不对？就说只要我们看得懂文字，懂这个道理是可以思维的嘛。可是问题是什么？我们没有堪能性呐、啊。我们随业转的力量跟习气大过于随愿随道理性，是这样的缘故。所以呢，佛陀才会告诉我们、啊、不必去懂那么多的道理、啊、不必迷于外境、啊、也不必去分析心的这么多差别相，归纳，如果你能够化繁为简，真正以理观来带动四照，不随着业转的话，那么你要证得出果开法眼镜就是很快的呀。但是为什么四果在杂含经当中这么容易成就，可是菩萨道却要三大乘集结乃至无量劫呢？因为众生数量不可边际数，懂吗？不是在佛的眼中有这么多无边无量的众生，而是有这么多的布德伽罗各自的阿赖耶识的存在的现象，他自己还是随着什么三业杂染名言熏习种子带缘而生啊，是这样。还有这么多人躺在那里每天在做梦，在梦里面还一直造业啊，是这样的缘故啊。然后他每天呢、啊、惊醒来说我做噩梦，然后又睡着了，然后又从噩梦当中醒来，我做噩梦，然后又睡着了，一起一起生灭，这样猛搞啊，搞不明白啊，看不清楚这个实相，你实相见不到，那是因为你没有开法眼 ，OK？ 但是你至少有六欲之心嘛，对不对？你随着声音量懂道理可以吧？懂道理可以吧？如果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动机出发点的错误，那你为什么不先从六欲之的动机先去出发呢？所以你要学法一定要先学戒，学戒声闻戒管声跟语两个业，声业跟语业，菩萨戒管什么意业，所以就管得住什么声语意三业，只要三业清净，六根门头就怎么样佛出世啊。所以佛法里面讲的佛不是心外的佛啊，是每一个人的自信佛啊。而今天会让你带动的是这一个名言熏习种子为因，随着十二支缘起的道理，这个法则对不对？带缘升起的杂染世间，这杂染世间毕竟都是虚妄分别而有的，是这段话的叙述啊。我表啊，讲这么多还是讲这几行对不对？可是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用啊，这些道理不是每天一礼拜来加田花公告一概念了，真的是要让你们随时随地在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判断当中用这一个道理去观察。心经就是告诉你要用这十二支缘起，对不对？看蕴界出这十八界的有为法，然后呢证什么四圣谛，而四圣谛等到灭尽了一切烦恼种子以后，灭地的那些道理存不存在？也不存在。所以他说无明亦无明尽，无苦地，对不对？乃至于无道地，道也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不是一开始就没有，而是等到你怎么，你今天从此甲地到乙地是不是有一条道路？你今天已经走到尽头了还有道路吗？就没有了，你已经到彼岸了嘛。所以到彼岸以后道路的因缘就不存在了，是这样的缘故。有一时因果的意趣，所以呢唯识的宗义才说他无苦集灭道， 不是到因地的时候根本没有苦尽灭道。如果因地的时候就没有苦尽灭道，那咱们都不用修了嘛，对不对？那时间啊，功德啦，苦苦苦苦，吃冰淇淋吃巧克力不会苦，不会苦，对不对？多喝水没事没事，看看喜剧就会笑了。我们如果老是用这些糖果来黄因子提的话，是不能够脱离轮回的啊，不能够以少为主就安住在那些境界当中了，是不行的啊，是要真实修才可以啊，不能只有见地而已啊。有见地只是能够了实相，了实相之后你就怎么样，什么事情都不做。问题你的看能性不够，我们的看能性不够，不够不够，只要在过程当中只要造一个恶，难道因果不爽的道理是假的吗？如果你有了空性毕竟空的自见而不信因果，也不想修行，也根本不会去修，也没有把这个道理原则到告诉给一些同修道友、同犯恨者、同修行者的一种慈悲心，那么这世间是不是越来越杂乱，对不对？越来越多元性，有人造善是不错，也更多人造恶啊。这个世间什么时候才能够变成用世间智者所说的，乃至于被一些少数的宗教师所说的人间净土呢？好，我想我今天也再只能说到这里了。那下个礼拜我不会再进，我一定不会再进这一段了。但是呢，跟各位千叮咛万交代，这一段真的非常重要。文是短，道理是深刻的，全部的佛法都在这一个篇章当中，对不对？后面的什么自他差别事啊、善趣恶趣、此生事，不过就是一因一果，重新再重新解释而已。自他分别就是我们的不平等因，对不对？善趣恶趣是我们的一手果报的纯大苦聚的结果，就是再说一次前面的因果相而已啊。所以道理我就不会再说了，我下礼拜就会把这个文练过，然后就回到78页，把三种种子熏习差别呢跟各位再做报告。好，今天到此。